对，感谢上帝，虽然我们常有软弱挣扎，甚至经过死荫的诱蛊，但是在主凡事什么都能。所以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啊，我们是啊，在主内满有盼望啊，满有喜乐，而且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生命记的解经讲道。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81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所有真信徒都是一直确信自己目前已经蒙恩并最终得救吗？答：对于所有真信徒而言，蒙恩得救的确信并不是信心的本质，所以在得到这一确信之前，真信徒或需要长期等候，即使在享有之后，这一确信仍会因着心思烦乱、各样的罪、遭遇试探和暂时背弃而减弱或中断。圣灵的同在和扶持绝不会全然离开他们，并保守他们不致陷入绝望。小弟兄姊妹，我们改革宗教会靠着主的恩典，一大殊胜啊，一大可值得安慰之处，就是说我们不仅将得救的信心，或者说上帝赐给我们使我们归向上帝在基督里因信成义的那种心灵的美德啊，所以这个 face 啊不是指我们理性上都想明白了啊，不是指我们情感上情绪上愿意信主啊，甚至也不是一时起意、一时动意、一时心动就跟别人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或者什么受洗了啊，真是主的爱来吸引我们，真的是他使我们啊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什么活着过来，使我们处死啊入生，所以这是一个全人的，尤其是我们心灵中的啊信心的倾向的扭转。本来我们是从信的是自己，信的是一切受造什么之物，但是这个信心被从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转向上帝，转向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心啊不是一般的信心，也不是一般的啊高山仰止精心行止的那种信仰，而是真正圣灵在我们心中生成的什么美德。所以弟兄姊妹，在上一讲中我们已经讲到了得救的信心、得救的确信啊，其实我们特别分解这个真信徒是否一直确信自己已经蒙恩并最终得救。就是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有没有小信的时候，有没有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有没有在我们祷告、读经、奉献各种各样的生活方面觉得被上帝离弃了，觉得上帝离我们非常遥远，或者是找不到一点上帝爱我们、亲近我们、帮助我们的什么感觉，而有没有这种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被震撼啊，被摇动，甚至是信的信仰的生活一塌什么糊涂，别人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已经什么不行了。小弟兄姊妹啊，这个教理问答其实就是回答这一个非常啊尖锐、非常敏感，其实也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啊一节节的来看，说对于所有真信徒而言，假信徒就不用讲了。所以说得救的确信是在得救的信心的基础上，也是恩上加恩、力上什么加力。然后教理问答说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救恩论的时候，我们改革宗神学不仅讲因信诚义，我们更多的是讲蒙恩得救，或者是赖恩什么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所以救赎论又被称为救恩论啊。救恩论在英文中很简单的分解 The Doctrine of Grace 啊，是赖恩得救或者蒙恩得救的啊教义。 所以说蒙恩得救的确信，这种 assurance 并不是信心的本质。就是说有人真心都肯定有得救的信心，但是不一定有得救的什么确信。有了这个确信也可能强，也可能什么弱，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确信也完全什么丧失了。但是虽然丧失了这个得救的确信，这样讲上帝保守他们必不至于陷入什么绝望。所以这个得救的信心本身是不会丧失的，但是这个得救的确信是有可能丧失的。所以底下就讲到啊几个方面的情况。所以在得到这一确信之前，真信徒或许要长期等候。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讲或许长期等候呢？也许你信主的时候，甚至也许你没有参加教会之前，使徒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什么哎充满啊，所以这个地方并没有绝对性，并没有必然性。这种得救的确信是圣灵按机宜分给什么个人的。所以我们确确实实不要把活泼的信仰、主权的信仰变成一种机械，变成一种模式，变成一种仪式，变成一种公式。所以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间，或长或短，甚至不需要长期等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圣徒相通，通过不断的默想悔改省察自己。然后就说，即使在你有了这种得救的确信之后，仍然有的时候因为四个方面而减弱或者是中断，也就是丧失这种得救的确信。哪四个原因呢？第一，心思烦乱；第二，各样的没有对付的罪；第三个，遭遇到艰险的试探；第四个，暂时的背弃。有的时候我们暂时的背弃，所以诗篇的作者有的时候祷告，主啊，为什么离弃我？他们仍然称呼主，但是感受不到主的什么同在和眷顾。所以这个方面是四个原因。我就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其中的一个原因。你比如说翻到诗篇七十七篇，在诗篇七十七篇其实整个的一到十二节讲的都是得救的确信。但是这个地方诗篇第七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就只读一节到第三节。我要向上帝发声呼求，我要向上帝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所以他向上帝祷告，而且他是有信心的，他必留心听我。但是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其实他睡不着，而且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他的心里没有安慰。上帝的应许在他看来都是那么不切实际，上帝的临在他感受什么不到。所以他的心寻求安慰，但是又不能够接受什么安慰。圣经上说的安慰，别人说的安慰，但是他都接受不到，领受不到那种什么安慰。然后第三节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什么发昏。甚至第四节讲到说，你叫我不能够闭眼，无法入睡。然后讲到说，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什么说话，甚至影响到他正常的说话行事什么为人但是他仍然是信主的，仍然是上帝所眷顾的，但是他确确实实心思什么烦乱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会出现各样的罪，遭遇试探和暂时背弃而减弱或中断。但是弟兄姊妹，就像约伯他在遭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上帝也一时弃绝他，好像他的祷告不能够上达什么天庭。但是无论如何，约伯身上有这两个原因非常明显，就是遭遇试探和暂时什么背弃。然后最后我们看，圣灵的同在和扶持绝不会全然离开他们，虽然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这地方又应许说，当然根据圣经中的经文，必保守他们不致陷入绝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可以有两个保证，一个是 不会被鬼附啊，就是不会，当然会受到魔鬼的影响。哪怕彼得，当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哎，不要去。”那耶稣说：“撒旦，退离我什么？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那彼得这样的使徒在耶稣身边呢，刚讲了：“主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在你有永生之道。”那耶稣说：“哎呦，我要把天国的门徒赐给你们。”那彼得最起码其中是啊，教会初期教会使徒的代表之一，当然是被圣灵充满，大有感动，被上帝重用的。但是接下来他也成为撒旦什么使用的工具。但是彼得绝对没有被鬼附啊，犹大是被鬼附，撒旦进了他的什么心，使他丧心病狂，出卖耶稣，而且也不悔改，哪怕是上吊自杀他也不什么不悔改啊，这是犹大啊，魔鬼进了他的什么心啊。这个方面我们真正信主的人，不管我们如何愚闷啊，如何抑郁，如何烦躁不安啊，甚至眼看世事为难，甚至说话不能够正常进行，但是上帝必保守他们不致陷入什么绝望。这不是因着我们的耐力，这不是因着别人的助力，但是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不变的应许，借着圣灵的大能不断的保守啊。这样我们就读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4章第7节到第10节啊，我就甚至希望大家把这段经文啊能够记住啊。53章讲的是受苦的仆人啊，54章就讲的哪怕我们在苦难中啊，上帝也不是啊离弃我们，而是炼净我们。所以在54章的第7节到第10节非常优美的就讲：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其实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其实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这世界更美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上帝的拣选之爱啊，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之爱，上帝在圣借着圣灵给我们的陪伴之爱，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生命记啊，第1章9到15节，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讲解律法书，特别是律法书中的啊生命记。在第1章的9到15节，小弟兄姊妹，圣灵啊，默示圣经的作者写下生命记这样的篇章。我们看到生命记第1章9到15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此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使担你们的麻烦，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他们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管理你们。小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和大家分享共和与选举制度的设立。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国体，美国的国体是什么？ 啊，可能80%、90%的美国人不晓得美国的国体是什么。啊，为什么美国领导人会说到苏联、北朝鲜类似的国家 evil regime， 邪恶的政权？这个邪恶不是体现在一个法典，这个邪恶不是体现在一个行为上，这个邪恶体现在他政权的本质上，是抵挡上帝的，是欺压人民的，是无法无天的，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这就称之为 evil regime， 啊，邪恶政权。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国体和政体有什么不同呢？啊，美国到底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还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或者美国这个共和制的国家和其他的世俗的其他宗教的共和国又有何不同呢？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何不同呢？和中华民国有何不同呢？在美国的座右铭中，在美国的效忠宣誓中，为什么要谈及 In God we trust？ 为什么要宣布 One Nation under God？小小的兄姊妹，这就是一个 theocracy， 就是说承认上帝在美国掌权，承认美国只有上帝享有至高无上不可挑战的权利，在上帝之外，任何部门、任何个人、任何政党、家庭、教会、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组成的，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永远远的定于一尊的传之万世的那种权柄，只有上帝什么才有。当你生成有绝对的权利的时候，你本身已经是绝对的傲慢和愚顽，因为只有上帝才拥有这样的至高无上不容挑战永永远远的什么主权本身。所以只有在美国这样的基督教国家中，我们才会讲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制定的法律，那就是 might is right， might is right， 强权就是什么真理，强权就是正义，那就是说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美国不认罪悔改，如果我们美国的基督徒不尽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作为公民当尽的力量，那么美国就会很快的从神权神法，从宪政共和会转向迷水，会转向民主，会转向各样操纵式的什么哎暴政。小弟兄姊妹啊，这一段的讲述啊，生命经的讲述啊，请大家特别的为王志勇牧师啊祷告啊。我讲这些啊，确确实实非常沉重啊，一直想给大家讲生命记，但是一直也是啊，真的是不敢讲啊，觉得需要啊太多的祷告，太多的心血，太多的学术，太多的预备，而且关键是求主预备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啊，使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降服在上帝的约法之下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面前不再啊正在律法什么哎之下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怎么接受律法做我们的规范性，做我们的约束性，做我们的指导性的指南标杆，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堕入律法主义那种假冒伪劣假冒伪善的宗教道德法律政治各样的表演之中，这是实在需要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啊，唯独求圣灵啊，继续借着他的圣言啊，继续借着他的仆人，也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相通啊，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他纯正话语的规模。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讲解啊《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意识到老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或者大部分已经倒闭在旷野，只剩下约书亚、加勒，摩西也在120岁的时候即将死亡，他就唱出了天鹅绝唱，他就要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人见证。 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上帝。主啊，今天我们常常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对立起来，我们常常把福音和律法对立起来，我们常常把慈爱和公义对立起来，甚至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和耶和华上帝对立起来。像我们这样支离破碎的、肤浅的、常常是错谬的、常常是三人成虎、道听途说、民间信仰式的信心，还是继续得蒙你的眷顾，尤其是在改革宗神学长老会的大江大河、固胜先贤的真理的传承中，我们实在是能够不断地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求主感动摩西的灵，求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无限高摩的圣灵，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圣灵，再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再次在主的教会中运行，再次神的灵在全地运行。就像当初起初神造造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主，你再次向我们说话，要有光就有的光。主，求你不要使我们看到律法的字句，使我们更是进入律法的精神。主，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来，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好使你的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再次重申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圣经使徒们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尤其是律法书。所以耶稣在旷野遭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三次引证的经文都是来自生命记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些话生命记八章第三节不要试探你的上帝，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单单侍奉他，生命记六章十三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是用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律法书的话，尤其是生命记上的话，而是当耶稣基督来总结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教训的时候，又在此引证生命记上著名的示马祷文，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才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这是最大的什么诫命，这本身也是来自生命记。第二个，在教会历史上尤其是包括改革宗神学、清教徒神学，也包括在新约圣经中的引证最多的就是四卷书第一卷书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你都回避不了。所以包括耶稣人问及离婚结婚的问题的时候，起初并不是这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那是原型，那是原初。所以创世纪诗篇也包括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另外就是生命记。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生命记、诗篇、以赛亚书这四卷书是在新约圣经中，也是在新约时期的教会中，包括今天是最多引用的旧约圣经中的经卷。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会讲到国体和政体，我们讲到上帝的祝福，讲到我们管理的责任。第三个方面，这是今天基督徒特别忽略的，这是今天华人基督徒特别忽略的，这是中国人三千年没有解决的大震荡、大变局中要突破的，也就是台湾新儒家传道人牟宗三自己承认的，中国文化三千年有道统没有正统，三千年没有解决最高政权和平过渡的问题，到现在大家都猜测哎呀这样了那样了，革命了，宫廷政变了，但是没有一场真正公开公正的和平的 选举是最高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的和平的什么过渡啊。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特别是中国人，中国大陆仍然生活在这样巨大的危险和阴影什么之中。这个政权会随时崩溃，这个政权会随时出现正面，这个政权会随时走向垮台。当然这个政权靠着主的恩典也可以和平转型，和平过渡。所以弟兄姊妹，再次就讲到制度的设计啊，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担当的时候，弟兄姊妹，摩西在死前天鹅绝唱，他跟以色列人讲生命记，绝不是仅仅是为了一个字句啊，绝不是给他们一个法律让他们争来争去啊，而是让他们在神的律法的装备下，就像上帝给约书亚讲的一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什么横通。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上帝的律法，那就是乌合什么之众的，他们根本不敢跨过约旦河，他们哪有胆量呢？即使他们跨过了约旦河，也会全军什么覆没，即使不是全军覆没的话，也会和迦南人同流什么河物，不仅不能够消灭别人，反倒被人消灭，不仅不能够转化别人，反倒被人什么转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为什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的时候，要有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什么行走？为什么约书亚在约书亚记老年啊死亡之前，再次向以色列人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谁啊耶和华，然后重申上帝的什么的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非常的啊惨重的教训啊。昨天其实我也感到非常沉重啊，因为啊读一些有关的生命记的讲章啊，有关的一些研究，在1967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出版一本书，那时候就说有些无神论者啊，敌基督者啊，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啊，他们要推翻基督教的文明，要颠覆基督教的律法制度啊，把基督教说视为杀人偿命的死刑啊，性犯罪方面的啊，甚至是包括啊，堕胎啊，流产各个方面的，在1960年左右，他们就开始在全世界什么来布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欧洲的、弗吉尼亚的废除死刑，你怎么废除死刑啊？在伊甸园里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审判魔鬼，审判这个一切邪灵的时候，他们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那是永永远远的死刑。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美国今天走到今天啊。啊，还是需要切切实实的，啊，需要认祖归宗，啊，需要这个访问古道，啊，需要归回美国真正立国的根本。但是美国怎么归回啊？美国不信主的人他怎么归回啊？刚刚信主的人怎么归回啊？没有传统、没有传承的人怎么归回啊？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改革宗长老会的，我们作为清教徒的传统，我们作为当初来美国建国的天路客，作为清教徒，作为五月花号的传承者，我们更当啊警醒警醒啊，更当回到立国的什么来根基。所以在上帝面前，今天我们还有担当吗？啊，在他人面前我们还有担当吗？我们在彼此相爱的群体中，难道我们还是信耶稣升天堂管的天翻地覆呢？难道我们还用这种精致的民间信仰式的利己主义、精致的宗教利己主义来给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生命啊来涂脂抹粉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沉重的啊挑战。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国旗和政旗，改教领袖在加尔文在基督教妖异里面啊最后一章特别论到 uncivil government 啊，我们一般中国人啊没有几个神学家能够翻译的啊，说论迷失政府，迷失不需要政府的 civil government 不是指迷失，不是指民法，是指论公民政府啊，没有公民意识，没有公民权利，没有公民资格，这是一群土匪打过了其他的土匪，这根本不能够称之为 civil government， 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奥古斯丁说，如果国家没有公义，没有真正的法治，这不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死你吗？你称之为国家也好，共同体也好，帝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过是名堂而已。 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加尔文在基督教优异啊第四卷啊，我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专门有一章 On Civil Government， 论公民政府。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在基督教优异第二卷二章十三节就讲，他说事实上啊，某种政治秩序的种子已经播在所有人的心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要安排好今世的生活，所有人都有来自理性的亮光。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摩西所讲的这个共和的制度，一开始并非来自于摩西所领受的特殊的职责的启示，而是来自于米甸祭司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着摩西一个人审判以色列众人，大家都站着队，大家站队要站晕过去了，摩西坐在那里也要坐晕过去了，那一个人根本担当不起的。然后叶特罗就向他提建议，你这样做不好，哇，外邦的祭司啊，自己的岳父给自己提这样的什么哎建议。所以加尔文就讲到说，所有人都有来此理性的什么亮光，所以我们不要否认理性的亮光，但是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理性得蒙圣灵的什么光照，得蒙圣经的特别的什么指导，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理性的亮光更应当成为良心，更应当成为我们内在的一个明灯啊！何况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然后在啊，有一个啊著名的1976年 Grand Rapids 的叫 Craig， 他出版的《生命记》的注释，他就讲到说，他说《生命记》说重申的是上帝的圣约，这个上帝的圣约就是 The covenant was the constitution of a theocracy， 就说这个圣约是神权制的宪章， God was the king， 上帝就是君王，他宣告他的子民啊，既得蒙救拔脱离了埃及啊，就应当啊，确确实实归于上帝啊，并且应当啊，基于爱而顺服上帝。所以我们不是基于惧怕，那是奴仆，那是盗贼。所以圣经反复重申，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全世界最荒唐的，教会内最荒唐的，就是把爱和诫命，把爱和公义什么一分什么为二，甚至彼此什么哎对立。加尔文在500年前了，啊，他在日内瓦讲解啊《生命记》，啊是300讲，啊大概是1000多页，啊密密麻麻的。我看起来觉得10年前我看不戴眼镜，啊现在戴眼镜看的也不清楚，我要还要加个眼镜放大镜，啊但是无论如何他讲了300讲，啊所以说不管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改革，还是荷兰，啊还是英国人，啊还是美国们当初的缔造者们。啊，他们参照圣经中最多的经卷，尤其是建立国家的时候，毫无疑问是《生命记》的。啊，因为《生命记》本身就是建国什么大纲。所以加尔文就讲，他说：“上帝拯救我们脱离了 tyranny of our enemy。”这句话他特别讲的一个 tyranny 是专制，上帝就把我们脱离了我们敌人的专制独裁。那弗吉尼亚的格言是什么？就是要把独裁 tyranny 踩在什么脚下？大家看弗吉尼亚的那个周易。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我们脱离我们仇敌的专制独裁，是我们目的在于使我们毕生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就是撒加利亚唱的颂歌嘛？上帝拯救我们脱离死因的诱惑，使我们好使我们用圣洁公义来什么侍奉他。所以加尔文讲，这是整个圣经的教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回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律法单独看，我们不要把圣约单独看啊，不要把生命记单独看，要知道它是上帝的什么心意，要知道上帝是没有转动的影子，天不变什么大 道不变，但关键是我们要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律法和福音、公义和慈爱这些真道啊，都放在那种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中，一以什么贯之，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国体是指什么呢？指国家政权的性质，这是由宗教信仰确定的。基督教的信仰所确定的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的政权。中国大陆的宪法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啊，当初我考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没考上，就是因为我说这宪法序言无效。为什么呢？因为宪法序言不能够规定一个政党独享权利，这本身就是反宪法的。现在给我考不及格，打零蛋，考试考不上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考上了。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塑造的就是什么？伊斯兰教国家政权。啊，泰国今天是什么？佛教信仰，国王是佛教的，是佛教什么？哎，政权。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无神论还是信仰吗？”无神论也是信仰，也是宗教。不能讲佛教本身就是什么无神论的，佛就是无非是大彻大悟嘛，抉择成佛，名叫什么众生 self realization， 就是自我实现，就是自我觉悟，自我实现，自我觉悟，最终还不过是自我。所以佛教本身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它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它是无神论的。但是人家讲这是信仰，这也是宗教信仰。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本质、国家政权的性质，是由他统治者或者是被统治者，不管如何，他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的信仰，直接决定了他组成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啊，这就叫国体。政体，政体指向国民政府的结构。啊，国民政府这是由政治信仰来什么？哎，确定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讲信仰，我们就空前苍白。啊，其实加尔文讲到，或者改革宗神学讲到，第一，任何人都有知识的信仰。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如果你不相信有知识，也不相信我们可以认识上帝、认识世界，那免谈了。所以在一切的信仰之优先之前提，是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认识自己。如果我们根本不能够获得知识，要说不可知论者，当然不可知论本身就是悖论的，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能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知道。所以这种不可知论本身就是违背语言学、违背逻辑学的规律的。所以有知识的信仰，有宗教的信仰，也有道德的信仰、政治的信仰，甚至也有文明的信仰。文明的信仰就是我们就讲两句话，中国人讲的水往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走。文明的信仰就是孔子讲的木能择鸟，鸟能择木，木岂能什么择鸟，就是鸟要自由飞翔，哪个地方适合它居住。但是如果让木头来选择鸟，都成了什么死鸟了。就不可能有森林，不可能有动物园、植物园，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说这些都是从自然界、从普遍性的智慧都有的一些基本的常识。亲爱的兄弟们，当我们讲到政体的时候，政府的结构，政府的结构是由行使执政权的人决定的。行使执政权的决定就有三种形式：一个人执政统治，君主制；少数人统治，贵族制；然后多数人统治是什么？民主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还是加尔文，这些都一致承认的所有政府的结构无非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但是这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都是统治者有美德，为了公共利益进行统治。如果统治者缺德，君主制马上就变为独裁制，贵族制就马上变成为寡头制，民主制马上就变成暴民什么统治。甚至法律没有改变，甚至美国的法律没有改变，中国的法律看起来也是法治，也是很宪政，甚至有选举，但是你就知道那些很多就不知不觉，人民的美德改变了，统治者的美德改变了，民情改变了，宪法不变也已经发生了什么改变。所以从实际的运营来角度讲，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一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多数人的什么统治。但是在这三大政体之间还有一种平衡的 balanced 啊，混合的政体啊，这种平衡的混合的政体就是结合了君主制一人负责的高效，因为终极负责任的终极决策的不管多少人都是一个人，而最终在上帝面前交出账本的是什么？是个人的。所以从决策的角度来讲，个人决策是最有什么果效的。而贵族统治呢，总是要有团队精神，总是要有精英什么治理。当然这个精英不是凌驾于别人之上的，道德的精英、宗教的精英呢，耶稣也说你们中间为首的，耶稣没有说没有为首的，但是你们为首的应当做为首的什么仆人、servant的什么leader。所以贵族制啊，你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是内行应当管什么外行啊，学道有先后，术业什么有专攻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总是喜欢有管理才能的，他有这个才能我们就让他管嘛，我们没有这个才能就帮助他扶持他，甚至他就成为我们的祝福嘛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当我们讲到民主制的时候，就是民主制的原则能够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什么利益啊。所以这些方面怎么能够把三者合在一起，这就叫 check and balance mixed government， 叫制衡与混合的政府，这就称之为什么共和国。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二页。当我们讲到美国的政体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信息有什么相关性和政治公共生活有相关性，和经济和文化和娱乐有相关性。如果我们不和周围的生活联系起来，那我们确确实实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现在教会的信息从牧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要讲传福音、信耶稣、圣殿堂，这个四平八稳没有人能够挑出毛病来，也没有人能够攻击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按照神的话语，尤其是按照改革中的教训，按照教会的需要、社会的挑战来传讲，这个 relevancy 这个关联性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体 In God we trust 这是决定国家的性质。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是决定国家的什么性质。所以当涉及到美国的政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效忠宣誓了这是指向美国国旗、美利坚合众国表达忠诚的誓词1942年是被美国国会正式采纳的。在这里面就特别讲什么呢？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可能如果我不跟你讲，你很少人注意到美国这个忠诚宣言里边宣告美国是什么国？ Republic 是共和国的，这个你找不到民主的所以这些方面这都是暗含着玄机和经历的所以中文翻译，我仅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国。当你效忠国旗的时候，不是效忠走向君主制的、走向寡头制的、走向民主暴政的这三个变态政体，就是君主制变态走向君主专制贵族制变态走向这个寡头统治，人民主权变态走向暴政。我们所效忠的绝不是君主专制，绝不是寡头统治，绝不是人民的什么暴政，而是我们效忠真正的共和国的这个方面这个共和国的特征是什么？上帝之下的国度，其实是上帝之下 One nation， 这地方是统一的，这地方不是一个两个的，这是指统一的God is one， 上帝是独一的，不是上帝一个两个 God is one， God is two， 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意思指什么？统一的。所以上帝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什么界限。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当初美国建国的缔造者先生先贤们他们要读什么生命记。好，我们看第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晚年就讲，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众人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惟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摩西特别纪念上帝通过亚伯拉罕赐给他们的什么祝福。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其实是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啊，当你立约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构成最重要的要素，这个国家要有土地，这个国家要有人口。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土地，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人口，这个国家土地再好再多，会随时被人什么侵占。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大国空巢，这是很可怕的。空穴什么来风，你就不得不或者有侵略者，或者你引进什么移民。你不管是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如果你自己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根本移民不可能进来，很难进来。所以正是因为人口有问题，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啊，都要有各种形式的移民的需要。好，弟兄姊妹，当讲到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挪亚的祝福和亚当的祝福的都是连着的啊。我就只给大家读这一点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5节到28节，我就快快读，一边读一边给大家分解。上帝说，弟兄姊妹，对不起，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当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人还没有受造。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就是说，上帝造人之前有没有目的，有没有计划。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计划、人生的意义，不是党决定的，不是国家决定的，不是教会决定的，不是我们个人决定的，是上帝造人之前他就有他的计划是吗和安排。所以说我们管理我们治理，这是我们本体性的啊，这是我们目的性的。什么意思呢？就上帝叫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啊。不管怎么讲，我们长话短说，在教会历史上最体现上帝形象、最体现上帝样式的，就是我们有理性。如果我们没有理性，那么我们的灵魂就不能够通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理性就不能够通穿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就不能够通穿我们的意志，这样我们就只能够是和动物一样靠本能什么行事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永生与上帝恢复关系的时候，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认识上帝就是用我们的本性理性。所以理性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 theoretical wisdom 或者 reason， 一个是 practical reason， 一个是就是理性的啊认知的这个理性，就是要认识上帝，认识真理，为上帝而上帝，为真理而真理。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哪怕对我一点没有好处，哪怕我因为认识主而被杀头，我也愿意认识谁啊，上帝。这是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不带任何功利的什么考量。这叫纯粹的形而上的理性上认知的追求，叫 theoretical reason。 当我们讲到 practical reason， practical reason 就是指我们活动了制造了，活动是指政治家了、艺术家了、公关了然后制造生产是指农民生产粮食了、工人制造产品了政治家、艺术家是要表演有活动了，活动、产品和农作品，这些都是 practical reason 或者 practical 什么 wisdom。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这个理性在于认知，然后认知呢就会采取行动所以这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最根本的什么方面。所以如果你从教育神学表面考察甲壳对信经，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性人性合一的那个地方，就特别英文一句话，我十几年前就不懂，就说耶稣基督是上帝，他取了肉身，他 take a rational soul， 取了有理性的什么灵魂。那为什么讲有理性的灵魂呢？就是根据西方哲学，根据教父神学，动物也有灵魂，它有情感，它能够运动，但是它没有理性。植物也有灵魂，它有营养，它有繁殖，但是它没有感情，也不能够什么运动。所以有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然后有 rational soul， 那就是人的理性的什么灵魂。这就是人之所以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我们可以认识上帝、认识真理，然后这个认识导致的就是顺服上帝、遵行什么真理。知与行的合一是在于人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细讲， 所以当我们讲到治理，当我们讲到管理啊，是人的本体性的，也是上帝造人的目的性的。好，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说，一个孩子生下来，或者我们教育孩子，如果你不让他认识学习，他学习以后你不让他管事，那好孩子你也给管成什么残疾了。那就是说他这个认知的本性，他这个认知的目的由知到行，他这个自我潜能的实现，你根本不给他什么机会，这样你就是溺爱，你就是把他用你所谓的罪恶的爱把他活活的淹死啊！和这个方面是不合乎神的什么旨意的。小弟兄姊妹，上帝不光给亚伯拉亚当这样的祝福啊，给诺亚这样的祝福，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啊，我再次重申两个方面啊，因为今天我们是很少讲啊，今天我们讲的是信耶稣升天堂，但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个人性的啊，今天我们讲的选民 ，We are chosen people， 我们嘴上讲其实不明白了 ，We are chosen people 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被拣选的一个人。我们是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国度被拣选的，所以使徒信经告白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就好像你一个人生下来不是说天荒地老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生下来就生活在生在一个什么家庭中，就生在一个什么群体中。所以教父们都注解说，如果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教会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什么母亲的啊。耶稣，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就是护卫什么弟兄姊妹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单独的，除了亚当什么之外。但是亚当生下来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怎么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哪怕人没有堕落，上帝就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小弟兄姊妹，昨天我还服侍一个小弟兄，他就讲到中国大陆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这么优厚的条件，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我周围到处都是玩电子游戏，到处都是不和人说话，到处都沉浸在虚拟空间里，和真人真事倒不能够打交道的自闭症抑郁症呢？我就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我们一对夫妻上不养老，下不管别人，这叫 atomic family， 这叫原子化的什么家庭。在这个原子化的家庭中，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孩子没有伯伯阿姨，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孩子剥夺了他本来就享有的群体的什么生活的，他真能够走上孤独，他真能够走上自己，他真能够走上虚拟，因为他生下来就被人为的 artificially 就被干掉了各种有机的什么关系啊。但他在这个社会中学习的时候，因为他是千穷地里一根苗，谁都呵护他，那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在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说，这就特别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我们看到在十七章，在创世纪的啊十七章啊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啊，我就给大家读啊。然后说第三节了，亚伯拉罕夫妇在地，上帝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弟兄姊妹，多国的父，现在我们按照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是做产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国家，我们丧失了民族，所以我们成为一个非常的 private individual belief， 我们就成为一种非常个人化私人化个体化的一个信仰，我们就丧失了信仰的那个圣而公的层面。开始那个是指宇宙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什么多国的父。而且第六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 nations， 那你整个的错失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也错失了耶稣基督的吩咐。为什么呢？你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而这些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重新啊，信耶稣升天堂啊，某个方面有它的道理性，但是我们能不能更宽广，能不能更整全，能不能更一致。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的说，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清经本上讲的非常清楚， Teach all nations。所以现在有关的圣经译本就说，要教导列国列邦。 然后请大家看到啊，启示录，我们看十一章，我们到最后啊，这样我就从大家创世纪啊，到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啊，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始终有他一个圣约性、群体性、集体性、国家性、民族性、制度性的层面。所以我们翻到在启示录第啊十一章的第七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响声说，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在钦定本中是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are become the kingdoms of our Lord， 这都是复数形式的，这就是世上的列国要成为归向上帝、信靠耶稣基督的列国。这就是当初 Matthew Henry 解释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的，说 make all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 要使列国列邦都成为基督化的国家啊！你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圣经中显明的啊，这是当初清教徒解释的。所以我们归回圣经，访问古道，虽然我们仍有难解之处，甚至你仍然也可以有不赞同保留之处，但是我们不断学习。好，弟兄姊妹，这样我讲到上帝的祝福，讲到上帝对基督徒的祝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明确的讲，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什么产业。所以耶稣说，一人必承受地土，并以丰盛的平安什么为乐。所以启示录最后讲的不是地球毁灭了，不是世界毁灭了，而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有确实的话来说，我讲这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最宏大的叙事，上帝创造，上帝救赎，上帝什么成全。整个时间历史就是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复兴，直到最终上帝的定制先见都在这个时间历史中得到彻底的完全的成全。第二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管理的重任啊，弟兄姊妹，其实我是啊半个经济学专业的，我过去也在公司里啊，在若干个公司了啊，因为过去学的是经济法，经济法首先学经济啊，然后学法律。我在学习经济的时候，一个突破是什么呢？那马克思讲，资本主义之发达是因为剥削别人的剩余价值和劳动。但是当熊彼特讲说，资本主义真正的活力在于自由管理和创新，因为你有了自由，你自己能够管理自己，所以你有充分的心情、充分的资源可以什么创新。因为你能够不断的创新，所以你的产品始终保持最高值、最高价。所以这是熊彼特的啊，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必须思考啊。美国经济的活力在于什么呢？在于自由，啊，在于好好的什么管理，而且在于自由管理的过程中创新。一个人就可以开创比一个国家财富和经济更多的力量，啊，我在中国有很多的资金会的朋友。啊，他们就说，哎，王牧师，我们现在不好意思讲，为什么呢？我们筹集很多资金跑步进钱，什么意思呢？跑到中央部委，然后捞资金，然后就落实到项目里边，只要资金到位了，很快这个项目就垮台了。所以你就看到中国大陆，我们可以拿几百亿、几千亿，为什么连个芯片都造不出来呢？因为你连基本的言论自由、信息自由都没有。很多的教授、很多的律师就公开的上诉中央，能不能给我们开放 Google， 我们在 Google 上可以检索很多的国内的公开的知识产权了啊，一些先进的资料了，不用我们在暗中摸索的。但是连 Google 也开放不了，你怎么做研究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没有自由谁管理谁啊，都是奴才啊。创新吗？不会创新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你们要治理全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说弟兄姊妹，管理呀，中国人的管理就是治人，中国人的政治说的不好听就是玩人，这是很可怕的。但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管理是大家作为团队一同把事情什么
做好，这才叫管理，互相得益。你怎么发财了？你怎么成为亿万富翁了？你让别人都成为千万富翁，你就成了什么亿万富翁啊？这是在美国财富界公开的啊话语。全场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但是摩西在这儿讲，那是我对你们说，我管理你们的众人的重担，我独自担当不起。弟兄姊妹，摩西也失败过的啊，清教徒在美国是在英国是失败的啊，因为清教徒想用长老会的模式统一苏格兰、英格兰啊，也包括啊这个爱尔兰，但是爱尔兰更多的是天主教啊，英格兰更多的是圣公会啊，苏格兰才是什么长老会。但是当他们用长老会的模式要统一英伦三岛的时候，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尤其是长老会遭遇到了清教徒，也就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以原来的爱德华斯啊为这个神学代表的独立教会 Congregation 的公理会的什么抗议啊，所以清教徒和苏格兰的卡文丹者盟约军两军开战，唱着诗篇祷告之后火并，最后整个的清教徒整个的苏格兰的长老会精锐丧失，成为闹剧。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就开始走向啊世俗化。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是说来什么哎话长啊，但是这样讲的是管理，管理第一你要面对麻烦啊，面对麻烦的时候啊，有一句管理学上一句著名的话，你或者是做 problem person， 或者是做有问题的人，或者你做解决问题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家庭有没有问题啊？教会有没有问题啊？美国有没有问题啊？你是继续做一个制造问题的人物呢，还是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那不解决问题的人本身就成了什么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面对有很多的麻烦，上帝越是祝福我们一千两啊，然后你两千两，两千两再给你一千两，你多得的给你什么多有的给你多要多受，那你就会什么更麻烦。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正一个得蒙上帝祝福的人啊，真正一个越有才能越有恩赐越有呼召啊，上帝赐给你资源多的人，有没有麻烦啊？有麻烦啊。啊，你要啊管理众人啊，别人都来找你。第二个你要管理，但是管理中最可怕的最耗尽人心血的最让一个家庭教会国家崩溃的就是争诉啊，除了问题除了麻烦不要紧，好好管理和解啊，大家一起往前看双赢这就好。但是如果谁也不服谁，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然后死磕啊，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什么哎东风，这肯定要内乱内争，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说培根也讲，关键不是出问题，关键不是黑命贵了白命贵了黄命贵了，这些问题不重要，只要法院能够秉公审判，所有这个下流的赃物都会流掉。但是关键不要从源泉流出污秽来，如果从法院体系流出污秽来，这整个土地全都污染了啊。所以说这个培根就讲，对司法体系的污染和玷污，那是玷污了整个公义公平和司法制度的源泉本身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在管理方面一定要有麻烦，但是没有麻烦让你管理干什么啊？你说没有问题没有障碍，那你人家请你做牧师啊，做家长啊，家里如果没有麻烦，牧长如果没有麻烦，国家如果没有麻烦，那选举官员干什么？赐给你权柄干什么？赐给你才能干什么？都是为了让我们解决什么麻烦，好好什么管理。但是在管理中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诉讼。然后第二个方面啊，摩西就说我独自一人担当什么不起。所以你看到摩西在第九节讲啊，摩西在第十二节又讲，那说来说起摩西就是一句话，担当不起担当不起。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经常跟大家讲，那摩西如果定义一尊大权独揽，那摩西有没有这个倾向呢？摩西有这个倾向，而且摩西也吃了这个亏啊。所以摩西晚年的时候深有体会的说，管理你们众人的重担我担当不起，担当什么哎不起啊。这个方面一翻到啊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就简单读几节经文，不一定全读。 在出埃及记啊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十八节到十三节到十六节，我就给大家快快读。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你看摩西一个人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左边站队，右边站队，摩西坐在中间，然后大权独揽审判什么众人，那多耀武扬威啊，就是大权什么独揽，啊他说了算。啊！但是你看，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连外邦的祭司都看不下去了，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有你这么管理的吗？你为什么独自坐着？团队呢？政府呢？啊，众长老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哇！这个岳父，这爸爸太敢说了，说：“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难道依靠你的多，站在你面前越多你越有当官的感觉吗？难道你越是独自一人站着越觉得自己有尊严吗？”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什么挑战。摩西对岳父说：“啊，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啊，那我也无可奈何啊，啊，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旨意嘛，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是为他们解决问题啊，所以我在便在两造之间实行审判。”啊，摩西不光是在这个诉讼双方之间实行审判，他还代表上帝的什么旨意，啊，所以我又要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你看摩西心好不好啊？摩西的心态靠着主的恩典绝对是好的，他这样说出来也是出于什么至诚的。但是你看摩西的岳父讲：“你这样做的不好。”哇，这太敢讲了，你这样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你劳民伤财，你自己也应对不了。然后说，你现在你要听我的话，哇，他好大胆子，竟然让摩西听他的话。现在你要听我讲，我为你出个主意，金囊妙计，愿神与你同在。但是叶特勒也不敢僭越，他说我出的主意，只是我出的主意，关键是你要求告上谁呀？你求告上帝。啊，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上帝给你印证。啊，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啊，将案件奏告上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所以摩西基本上是一个代祷、求问、教师的角色，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然后第二十一节，便要从百姓中拣选，啊，当然也是选举了，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很不义之财的人。说弟兄姊妹，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样这个国家才文武什么并治的，啊，这个方面我们感谢上帝，感谢清教徒的国家，文官不要财，啊，美国很多官员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来担任联邦政府的官员的，那是本来贫穷，因为担任联邦政府的官员就发了大财的人，要警醒，我们也要警醒。如果一个人因着政治的职位而发财致富，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啊，要不贪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啊，一同来管理，这就叫共和嘛。啊，然后就讲说，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众百姓也都平平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二十四节，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到摩西千纲独断，叶陀罗献上金囊妙计，但是摩西也是谦卑什么听从，而是得到了上帝同在的什么印证。所以不光在出埃及记中，在申命记中啊，出埃及记呢是38年之前，38年之后，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制度得到了考验，证明是什么是好的。所以摩西继续向以色列人、新一代人继续要重申，这种选举共和的制度不能够独自一人担当什么不起。第三个方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读到相关的经文，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啊，这是选举，各支派这是选区啊，选举被选人的资格是什么呢？有智慧认识上帝啊，有见识能够行事为人，为众人所认识，德高什么望重，我立他们做你们的首领，这就是要权威管理。
然后呢，有为众人所认识的，所以我便将啊，照你所说的行乐为妙。你们回答我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美国人或者基督徒立约的概念，两个约，或者说是一个圣约，三个契约，哪一个圣约呢？每个人都与上帝有约，然后婚姻一男一女彼此成立婚约，加入教会宣誓，这是教会之约。然后你加入美国国籍，那是国家什么之约？所以说一个圣约，我们是与上帝，三个非常基本的契约：婚姻之约、教会之约、国家什么之约。所以你们回答说，照你所说的行乐为妙。摩西征求众人的意见啊，然后摩西就开始施行了。我便让你们各支派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着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说弟兄姊妹，选取在哪里呢？每个支派啊，候选人资格、智慧、见识为众人所认识，不贪不义之财，最终的认可。摩西立他们为什么官长啊？摩西可以说是做资格审查的啊，就像我蒙召做主的仆人、做牧师，我也不能说我神学好，我也不能说讲道好，我就说上帝有感动就来做你们的牧师。不是，哪怕我有这个感动，但是要有区会考核安牧啊，要有我们众长老，要有我们众弟兄姊妹程序上、祷告上的什么认可，这就是一个 quality， 这就是资格的审查，程序方面的啊 accountability，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制度设计的关键一定要有等级制的啊，一定要有为主的、为父的各个权利。那些当选为官员的一定要有美德、有知识、有见识，不贪不义之财，而且一定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升官发财，最重要的是格就格位，格进什么岂止啊。基督是元首，我们是身体，每个人都是这个身强的什么肢体，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什么功用。不要手正在说啊，我不需要脚啊，我比脚更伟大，这就走火入魔。手尽手的功用，脚尽脚的什么功用。肢体上越软弱的，我们中间越是那些鳏寡孤独的，越是那些看着不荣耀的，我们越给他格外的眷顾啊，格外的啊关怀，这才合乎神的什么、啊、心意。小弟兄姊妹，制度的设计啊，大有学问啊。最后我们就讲几个方面。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基督徒的担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没有担当啊。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和长青团契的人分享，你到底是做西西家那样的糊涂型的人，只求上帝赐给他长生，然后祸国什么殃民，他活了十五年，然后招致子孙后代整个一些的人，因为他随随便让别人看财宝，招惹仇敌的记忆，然后仇敌攻击，最后他就说只要我平安无事，管他子孙后代呢。西西家这是糊涂型的。加勒85岁进入迦南地，得着这个应许之地，奋斗型的啊。摩西当然是啊智慧型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他人面前，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美国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中，我们有没有担当？但是当我们讲到权威权柄的时候啊，我就快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回去查。第一个，传统性的权柄和治理注重什么呢？注重常规，注重传统。老毛五上税，一辈传一辈，这叫世袭制，在制度上啊。第二个方面是魅力型的，魅力型的就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他是草莽英侯，但是草莽英豪，但是筑路什么中原，胜者王侯，败者什么为寇，他生了那就说明他是啊，他是这个皇天啊之大任所降之所在。所以这是魅力型的。魅力型的注重个人恩赐和贡献，权威的合法性在于他个人的人格与才能啊。这个毛泽东不需要宪法啊，邓小平也不需要宪法啊。有的朋友就讲，他如果有他的秘书，他的办公室给你打个电话，你省长、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那你得打哆嗦，说拉出去毙了就拉出去毙了。所以这不是靠宪法，不是靠法，但是为什么你服呢？因为他来自他个人的人格，来自他的什么才能，他不靠传统，他可以砸烂一切，他也不靠任何什么法律，他就是靠他这个人本身人格魅力，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第三个是法理型的，法理型的注重规则和分层管理，主任了、副主任了、科长了，权威的合法性是来自法治 来自那种 hierarchy， 来自那种课程的阶层的什么制度。联邦政府有联邦政府的职能啊，这个 state government、county government、church government、family government、self government 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啊，这叫法理型的。最后的兄弟们，我就读一下美国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战略家，他是被称为冷战之父 George Kennan， 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发现我现在在美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见证摧残的西方文明最终自我毁灭，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除了信奉基督我们别无他法。在本来那个原本的世界里，在本来的美国，本来的西方文明，我们只会见到让人敬爱、让人敬畏、让人敬从的耶稣基督。一旦我们不再强调上帝，不再强调耶稣基督，只强调宪政、民主、法治，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只能够祸国什么殃民，丧失了基督教所培养的公民品格、领导美德，所谓的宪政、法治、民主不过是一直什么空文。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生命记中，在你自己面前，在你自己的至圣所中，此时此刻我们实在是恐惧战惊，我们实在是担当不起，但是你的恩典给我们用的，更多的引领我们走向耶稣基督，敬爱、敬畏、敬从他。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